揭秘火箭军司令部被一窝端内网，中共政协委员送妻子上俄国占领区陆军反污，美国驻日本大使公开调侃中国领导人，美国房屋贷款利率高，全现金买屋利弊分析，研究发现咖啡的一种饮法最健康。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9月1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艺玲。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7号现身在哈尔滨村庄，有权威消息来源透露，之前习近平频频地隐身，处处防范，这一次清洗火箭军就是跟预言有关，因为他深信预言，担心政变和暗算。但既然从特殊的权威渠道得到消息，习近平真是相信预言，好怕死，预言入面有拿着火箭射的图片，他认为跟火箭是对应的，所以他将火箭军都切了，捉起来，这个是主因。消息还透露，习近平身边亦都有高人指点，他特别怕，做了很多措施防范。南非警方证实，习近平南非行不单止带了多达500人的代表团到访，在会议期间包了两间饭店，从杯、碗、床、床垫到地毡，甚至到窗帘，房间入面没有留下一些南非的东西。熟悉北京政情人士的分析，习近平担心人身安全遭到威胁，必须在安全上做到滴水不漏的反应。习近平在7月31号任命了中共火箭军的新司令和新政委。之前一日，习近平在成都视察西部战区空军的时候强调，军队要将政风缩己，反复不断向重心推进，这样间接证实了失踪几个月的原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上将和政委徐中波上将已经离职，他们已经几个月未公开露面。曾经在2015到2017年担任首任火箭军司令，失踪几个月的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在3月的国务院改组中被撤换之后，亦都一直没有露面。另一个火箭军的前副司令员吴国华已经去世，官方在7月25号发出讣文，但是网传吴国华是自杀的。权威渠道还得到消息，习近平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点，他们表面上虽然都用共产主义的招牌来实施极权专政，斗争政敌，鼓吹无神论，但是骨子里面就都对有神论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相信和畏惧。在民间密传的奇书贴版图，最后一张图似乎亦都预示了中共的命运。图形很简单，在两座山峰中间的山坳的上空，先后飞过四只黑色的雀仔，有一只白色的雀在右边山峰的半山腰被撞死，血溅峭壁。国际事务评论员唐浩表示，白鸟就是白羽，是不是就是个杂志。习近平被称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前面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这样贴版图的四只黑鸟是不是就呼应了前四个党魁，而第五只撞死在山上的白鸟是不是就刚刚呼应了习近平。视频人唐青分析说，白鸟撞死很可能是箭射下来的，据推背图预言大工人和宫廷政变，这两个预言都是一件事情，都是对应着今日的习近平。林彪、普里戈任都是说是导弹打下来的，而火箭军啱啱就是掌握了这个导弹，所以火箭军就算有少少的不轨行径，就会被无限地放大。一直有传闻火箭军高层卷入了政变企图，卷入了中共元老的反习密谋，加上习近平又怕又相信这些中国古老的智慧，他捉住了这个把柄，将火箭军高层全部消灭了。习近平7号才出现在受灾严重的哈尔滨上智市。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肯定是感到各方面的压力，然后才补去这样的一次。你看习近平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路上都是戒备森严，附近的人都关上窗门，公路都是封闭的， 几多几多嘅保镖，现场安排几多嘅群众演员。不过你喺灾区，你就好难做到咁样嘅安排。灾区你安排唔过嚟，所以呢个亦系佢唔愿意去现场视察嘅原因。针对习近平去黑龙江唔去涿州，市政评论人唐正远话：黑龙江上至市遭受嘅水灾，主要系天灾引起噶。而河北涿州被水淹，主要是人祸。如果他去涿州，无形之中就是等于他要认领这个责任。唐浩说，习近平如果想要逆转现在的危机和困局，闪躲古代预言的暗杀或者是政变，只要解散共产党，开创自由民主的中国，才能够赢得民心，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帮助。其实推背图53章也都给了他提示，顺天休命，顺天休了共产党的命，他就会成为关中天子，然后手握乾纲天下案。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他现在在保党的路上，悬崖勒马或者还有解救的机会，如果再这样走下去的话，这样就是跌入万丈深渊。中共政协委员周小平的妻子王芳近日到俄国占领区，在被炮轰成废墟的马里乌波尔剧院遗址高唱前苏联的红歌《黑秋莎》，引起众怒。周小平辩称妻子是民间歌唱家，专家认为事件是中共导演的国际闹剧。在8号，周小平在微博撰文说，王芳没有任何的政治身份，是战地玫瑰。王芳在被乌克兰纳粹炸毁的大剧院遗址，为当地的人演唱了一首《黑秋莎》。当地俄乌居民在听到歌曲的时候，纷纷表示深受鼓舞，会一直咁抗争下去，靠自己争取和平和生存的权利。在8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科连科在脸书上形容王芳在俄军杀害了600多名无辜者的地方唱歌的行为，完全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并指出中方代表团进入俄军占领区，严重违反了乌克兰关于外国人跨越国界的法律，希望中方解释中国公民在马里乌波尔逗留的目的，以及他们是怎样到达的。在9号，中共的环视前总编胡锡进发微博说，王芳事件应该是定义为个人行为，和国家无关。网友反问，这位个人要被惩罚了，已经影响到国家了。在9号，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对大纪元说，王芳在俄国占领区唱前苏联红歌，这件事件在国际上肯定会产生影响。王芳可以说是带有半民间半政府的性质，如果乌克兰认真的话，这样就是成为一件外交大事情。现在42岁的周小平初中毕业之后混迹网络，在网上频繁地发布所谓爱国主义反西方文章，有网络作家兼网络评论员的身份，外界戏称他为大五毛。周小平在2009年涉嫌从事色情业务被捕，但是之后因为歌颂共产党的伪光正，获得了中宣部的赏识。在3月，周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陈维健认为，周小平夫妇至少会认为习近平是支持俄罗斯的，所以他们也去支持俄罗斯。周小平想通过借这件事件来抬高自己，但是中共官方有意放他们出去看看外界的反应的可能性非常大，周小平肯定是都打了招呼才会去的。在周小平贴文下方留言评论的大多数网民对王芳行为表达负面看法，支持侵略者必遭天谴评论得到最多赞同，赞同数排第二的留言说，相当于1938年俄国人在南京城墙唱军之代。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表示，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记得，当时中国正遭受到日本非常残酷的侵略，俄罗斯在中国的土地上唱侵略者日本的国歌，当时中国人是不是觉得非常感伤痛呢？曾经苏联伤痛于中国的中国今日居然将这种伤痛去加害于乌克兰，这样不是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如果王芳这件事件带来国际负面效应，周小平夫妇也都不可能得到中共官方处罚，因为他们显然是得到中共高层的授意鼓动才去的。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在8号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以调侃的语气提及数位中共高级官员去向不明的传言，引发争议。伊万纽尔在社交媒体 X 发帖说，习近平的团队就好像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先是外交部长秦刚，然后是火箭军司令员，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两个星期未公开露面，谁将会赢得这一场失业竞赛？中国青年抑或是习近平的内阁？他在这段话后面加上了北京大厦入面的神秘事件标签。彭博社说，伊万纽尔的言论违背了美国外交官的一贯做法。通常来讲，美国外交人员会避免卷入有关其他国家的内政的揣测。对于外国官员发表有关中共内政的评论，北京通常会严厉驳斥。伊万纽尔的贴文所提到的秦刚，是在7月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被宣布免去外长一职。免职之前，他消失于公众视野一个月。而火箭军司令员应该是指被撤换的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现任的火箭军司令员是王厚斌。观察家评论说，伊万纽尔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没有正式的权力，他的话不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在8月底，他亦都因为到福岛食海鲜以示支持日本排放核废水入海，在中国网民中引起争议。不过他这次发帖引起的关注亦都表明，在外长和火箭军司令员等关键职位进行调整之后，观察人士一直密切关注北京人事方面的移动。全美的房贷利率居高不下，全部用现金买屋占所有房屋销售的比例因此上升，但是现金买屋不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部用现金买屋的占所有房屋销售量的 26%， 比上一年增加了 2%。 4月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年龄较大的婴儿潮一代和沉默一代买屋的人之中，有一半以上是用现金支付全部的钱。如果买家准备全部用现金买屋，在将大量现金投入这项不动资产的时候，没必要权衡其中的利弊。优点是，从长远来看，现金买屋将会为买家悭回一大笔的贷款利息。比如早年贷款25万买屋，30年贷款利率才是 3.5%， 如果供款满30年亦都要付将近155,000的利息，占贷款总额的 62%。 但是房贷利息可以免税，这个是美国一项的政策优惠，所以如果要准确计算现金买屋能够悭回多少利息，要考虑这个因素。第二，现金买屋在竞价购屋的过程中更具有竞争力。在众多的竞价购屋的人之中，现金买屋由于它的意向合同的稳定性高，通常会更容易受到卖方的青睐，尤其是那些急住买屋的人，或者是特别看重意向合同稳定性的卖家，更加愿意接受现金买屋的人，在房屋来源短缺的时候亦都容易抢到屋。第三，加快过户进程。统计资料显示，一般的融资买屋平均需要30到45日才过户，而全部用现金买屋只是需要7到14日就可以完成交易。所以卖家宁愿是卖便宜一点，亦都要选择现金交易，因为过户越快他们就越早安心。第四，降低过户费用。融资买屋买家就要支付一笔不小的申请贷款的费用，现金买屋的人可以悭了这笔钱，降低过户费用。不过事情往往有利就有弊，现金买屋也都存在有缺点。买屋的人要将大量的现金都放在房产上，可能会失去了投资其他高回报率产品的机会，也都可能导致日常生活的资金紧张，令到自己捉襟见肘。如果买屋之后不幸房价大幅下跌，个屋就不值钱了，现金买屋的人可能要承受大的损失。融资买屋买家最大的损失就是首付款，投资风险相对来讲小得多。 全部用现金买屋，买家除了买屋之外，还要考虑其他的财务目标，例如是退休储蓄或者是子女支付大学学费等等，以确保支付买屋的现金之后不会妨碍其他目标的实现。最终交易价并不是所需要的全部现金，买家还需要支付房产税、HOA 费用、搬屋费和装修费等等。买家最好请专业的人士帮助检查房屋，以确认房产没有隐藏的缺陷。咖啡是全世界消费最广泛的饮品之一，富含抗氧化剂和其他活性成分，对肝病、二型糖尿病、失智和心脏病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不过亦都有研究发现，咖啡中的咖啡醇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香浓的意式浓缩咖啡、法式雷压壶做咖啡、土耳其咖啡都是高危的选择，而用滤纸过滤的手冲咖啡或者是滴漏咖啡就比较安全。糖尿病护理的一项研究发现，饮咖啡多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较低，含咖啡因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都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同不饮咖啡的相比，每日饮一杯咖啡患糖尿病的风险就降低 8%， 每日饮六杯咖啡患糖尿病的风险就降低 33%。 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适量饮研磨的咖啡、速溶咖啡和无咖啡因的咖啡都能够显著地降低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风险。饮两到三杯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最低，饮含有咖啡因的研磨咖啡或者速溶的咖啡可以降低心律失常的风险。欧洲心脏病学会 ESC 指出，和不饮咖啡相比，饮两到三杯无咖啡因的咖啡意味着死亡风险降低 14%，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6%，饮两到三杯研磨咖啡意味着死亡风险降低 27%，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20%， 饮两到三杯速溶咖啡意味着死亡风险降低 11%，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 9%。 虽然有不少研究证实咖啡的健康益处，但亦都有研究发现咖啡中的成分亦都会导致高血脂，这样主要同咖啡的冲泡方式有关。研究表明，用过滤方式冲泡咖啡最健康，未经过滤的冲泡咖啡含有大约30倍的浓度的二铁类物质咖啡醇和咖啡白醇，都有升高血脂的作用，但是这些物质在经过咖啡滤纸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去除。饮过滤咖啡比不饮咖啡更健康，和不饮咖啡相比，死亡风险降低 15%，这样可能是因为咖啡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咖啡亦都能够预防糖尿病。对于因为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和不饮咖啡相比，过滤咖啡可以令到男性死亡风险降低 12%， 女性死亡风险降低 20%， 其中死亡率最低的是每日饮一到四杯过滤咖啡的人。研究人员还建议，对于高血脂或者是担心胆固醇超标的人士，不要喝未经过滤的咖啡。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